弟兄平安，我们谢谢我们的 worship team， 谢谢。那这段经文我们弟兄姐妹很熟悉，洪水泛滥之时，耶和华作热为王。那这个世界真的像一个大海一样，那洪水泛滥，然后一浪接着一浪，不知道什么时候能风平浪静。那好像这个大海一样没有秩序，那让人恐惧。但是我们在上帝的面前，上帝开我们的眼睛，让我们知道洪水泛滥的时候，掌管风浪的是创造宇宙的主，创造万有的主，说耶和华作王直到永远。所以我们在虽然在这个瘟疫流行的时候，我们心中有的时候会紧张，会恐惧，那有的时候是正当的恐惧，正当的惧怕，那个惧怕让你知道怎么去预备准备，做好必要的防护措施。但是我们不需要被恐惧紧紧的抓住，因为神在掌管万有。那这段时间我们教会的那个 safety team 他们做了很多的事情，那 security team 他们做了很多的事情，等会他们会有报告。那怎么样来加强这个防护措施？那我知道有教会的有些查经班已经开始在网上查经，那也有弟兄姐妹建议，那是不是什么时候教会开始那网上的礼拜？那如果有必要，我们可以这么做。那现在我们的网上已经是有了，我们看看怎么样来继续怎么样做得更好。那我们活在这个世界当中会有苦难，基督早就告诉我们。那我们在神的面前，我们知道我们所依靠的是谁。我们不能掌管大海，不能管理风暴，我们不能平静风浪，但是掌管风浪的是主。所以我们带着一个充足的信心来到神的面前。那今天呢，我要讲完这个buff 最后一讲。那下个礼拜开始，我们会讲一讲关于苦难、安慰、平安的方面的主题。但是今天呢，我们会来讲完这个八福。那八福是给你画一幅像，就让你看一看一个基督徒应该是什么的样子，像一面镜子，让你照一照，你是不是像天国的子民？那是不是具有天国子民的那个特征？那这是个八福。弟兄姐妹，我们以前说过，八福就像八个台阶一样，像楼梯一样，一个台阶比那个台阶更高。那第一个台阶比较好走啊，虚心的人有福了啊，你到上帝面前开始认识到自己的贫穷，一无所有，你开始谦卑下来，虚心下来，认识到我是个被造的。那今天我们讲的第八福，就是那个第十节啊，为义受逼迫的人有福了。那这个是对我们来说相当难，这是最后最高的一个台阶，要跨越这个台阶是相当不容易的。你说一个病毒就让全人类恐慌，如果是大逼迫来临的时候，那基督徒应该是什么样的反应呢？你说我刚才说了，在这个世界当中，这个世界给你一个阶梯，每个人都在爬这个阶梯，我们觉得爬上阶梯的顶端，我们就是最成功的人，最有福的人。如果弟兄姐妹想一想，在这个世界，你看看有个价值的阶梯在这儿，一层两层，一阶两阶，一直往上爬，那个最高的，在你的心目当中，在这个世界为你所预备的这个价值的阶梯上面，那最顶层的是什么？我们想想最顶层是什么？你要爬这个梯子，那个最高的，你觉得你需要的那个最高的那一层是什么？最顶层是什么？在你看来对你最重要、最美好、最向往的东西，最有福气的东西，让你最快乐、最满足的东西，在这个价值的梯子的上层上端是什么？我们有没有想过这样的问题？我们有没有想过，我一生追求的那个最高的，一台阶台阶台阶上去，最高是什么？幼儿园是一阶，中学是一阶，大学是一阶，的 postgraduate 又是一阶，往最上爬，爬最上的时候， 那个是什么？要追求的是什么？你十岁的爬一阶，二十岁爬一阶，三十岁、五十岁，到你中年的时候，你觉得最向往的、看了最重要的、最宝贵的，那是什么？你觉得我得到那个东西就是我的快乐，就是满足，那是什么？弟兄姐妹，想一想，我们要的是什么？我们要的是什么？平安稳定的生活是比较笼统的，那还要什么？要什么？我们要钱，我们要健康。那现在说，因为现在是觉得很不平安，瘟疫流行，你觉得要健康。等你这次健康的时候，你不要健康的。好多人卖命，出卖自己的健康，不要得到那个什么东西，钱、财富、权力，人家承认你地位。这都是我们所寻找的东西，在这价值的阶梯顶端是钱、财富、是名、是利、是刺激、是承认，这都是我们追求的东西。我们认为得到这些东西，我们一生就是有福的，我就是成功的。可是今天基督给你看到人生的这个台阶是什么？他让你看到基督耶稣的门徒，你的价值阶梯是什么？他说来说虚心你是有福的，哀痛你是有福的，温柔的人是有福的，饥渴慕义的人是有福的，灵修的人是有福的，清心是有福的，死人和睦的人有福的。你说这是什么福？人家有这样的福吗？没有，这是上帝给你的福，这是真正的福，持久的福，成了永永远远的福。这是上帝给你一个价值的阶梯，让你去爬，生命带着你，让你知道生命当中要拥有这些东西，你是真正有福的人。你不但在天上有福，永恒中有福，你活在这个地上你也有福。但是现在我们不懂的是第十节，为义受逼迫的人有福了。请问你喜欢逼迫吗？喜欢受迫害吗？我们在座的没有一个人愿意受迫害。那这段经文很有意思，我请弟兄姐妹把十节跟十一节、十二节跟我一起读一下好吗？来，为义受逼迫的人有福了，因为天国是他们的。骂你们、逼迫你们、一造各样坏话毁谤你们，连我们以前的先知，人也是这样。那有的弟兄姐妹读经的时候，有人告诉你啊，其实八福呢不是八福，是九福。因为第十一节说，人若因我辱骂你们、逼迫你们、立造各样坏话毁谤你们，你们就有福了。你看第十节说你们有福了，第十一节说有福了，这讲两个福，对不对？人家说应该是第九福，那其实不是第九福，第八福耶稣基督加了一句话在里头。其实第十一节跟第十一节讲的是同样一回事。第十节说我们是受逼迫的人有福了，唯一受逼迫的人有福了。第十节说人用我辱骂你们、逼迫你们、讲你的坏话来攻击你、诽谤你，你们有福了。为什么基督在最后一福加上一句话呢？因为告诉你，你活在这个世界，当你跟随耶稣基督的时候，这件事情是不可避免的。只要你跟随基督，你一定会遇到一些逼迫。逼迫不一定是砍头，不一定是坐牢，但是一定会遇到难处。有人会辱骂你，有人会挤压你，有人会说你的坏话，这是一定有的。这个世界很真实，主耶稣说这个世界里面有苦难，这是很真实的一件事情。但是上帝的祝福也是真的。为什么是两福呢？那是告诉你，当你活出第八福的时候，那是加倍的福，双重的福， double blessings。 所以这是第九、第八，不是第九福，这是十节实际是讲的一福。所以当我们明白上帝的心意的时候，你知道耶稣特别加一句，你跟随基督的人，你活在这个世界，你要时刻的准备，你可能会受到迫害。那这个话在病毒流行的时候，我们会心中更加的恐惧啊，因为病毒已经让我们很恐惧了，那现在再加来一个逼迫，让我们更加的恐惧了。那但是今天我要跟弟兄姐妹分享，到底这是什么一个问题。我们活在这个世界一风平浪静的时候，我们觉得我们是跟随耶稣基督的人，但是当有苦难的时候、有风浪的时候，那是考验我们、测试我们，我们是不是一个全天候的耶稣基督的门徒， 或者说我们是晴天可以做基督徒，雨天我们就不是基督徒。那这一幅是来测试我们，告诉你你的里面有什么样的一个生命的一个品质。一个人为耶稣逼迫的人，他的生命内在的生命相当强大，他能承受外在的这个风浪，承受外在的迫害，他的生命开始成熟。那这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特征。当你一个人能承受逼迫的时候，迫害的时候，是表示你能知生知死，知道我为什么生，为什么去死。当你明白人生的生和死，弟兄姐妹，你不会，你已经来到这个世界，不是白白来一趟了。你知道你为什么来到这个世界，又为什么去死？当你真正明白这个真理的时候，圣经上说，当你能为义受逼迫，它表示你愿意选择，这是义，不是不义。你知道怎么做选择了。所以这一幅里包含的非常非常丰富的内容在里头。我们每个基督徒在风浪平静的时候，我们看不出我们自己里面那个生命到底如何，我们有多大的信心。当有风浪来临的时候，它测试出我们的内心那个信心究竟有多厚还是多薄，有多重还是多轻。它可以测试我们，当有风来临的时候，就可以测试一棵树，这个树能不能站立得稳，它的根是不是扎得很深。当有浪来临的时候，这是一条船，这个船你的锚有没有抛稳在磐石上。当风兴起的时候，我们中间很多人可能见过打谷场哈，在养果子的时候，麦子的时候，风吹来的时候，把糠皮可以吹出去，留下是饱满的籽粒。所以当风浪来临的时候，风来临的时候，它测试你，你内在是不是空洞的，还是像个糠皮一样，还是像一个饱满的籽粒一样。所以第八幅是告诉你，为义受逼迫的人，他是检视你，让你自我检视，你是不是一个有内在生命的人，那种能力，那种生命的能力，帮助你的承担承受这个外在的迫害，外在的风浪。所以弟兄姐妹，有时候上帝允许这些风浪产生，让你测试一下你的生命究竟是一种处于什么样的一种状态，能承受得住吗，还是承受得不住。所以我们今天要跟弟兄姐妹来分享这样一段信息。那这是主耶稣告诉我们的一句话，为耶稣逼迫的人有福了。我们写多一点来，为耶稣逼迫的人有福了，因为天国是他们的。人若因我而污骂你们，逼迫你们，立造各样坏话毁谤你们，有福了。我们每个人希望都有福，但地上的福脆弱不堪，一个病毒就夺走你的幸福。我们寻求是上帝的福，上帝给你的福才是真正的福。但是在这个世界当中，有一点我们要记得，在世界上是有逼迫的，是有困难的。当你成为耶稣基督门徒的时候，不是每个人都鼓掌的，都是每个人都欢迎的，每个人都为你感恩的，每个人都有笑脸面对你的。当你信了耶稣以后，弟兄姐妹，你决定说跟随耶稣之后，甚至你的家人都不一定完全的赞同你。你有没有这样的一个经历？你说我信耶稣了，结果有些人觉得你怪怪的。所以彼得在这儿讲一句话说，当你们在患难当中遇到逼迫的时候，是叫你们的信心既被试验，比那被火试验仍然坏的金子更显宝贵。就是上帝允许患难的产生，逼迫的产生，是要试验一下你是真金还是假金。在圣经的里头，迫害是一个主题，从创世纪开始一直到启示录，你都看到有迫害。所以基督徒活在这个世界，你要明白一件事情，在这个世界不是有没有迫害的问题，而是什么时候来临的问题。我们刚才读经的时候，我们可能没有意识到这句话啊，请你们看看第十一节，我们中文翻成人若因我辱骂你们，就看是义父的问题，有没有的问题，可能有的问题。但是基督原来的话不是这个意思，基督说当你们有迫害的时候，有人辱骂你的时候，意思就是说时间早是会临到你，也许不是砍头，也许不是坐牢，也许不是把你的财产来充公， 但是你会遇到那些迫害，有人会一招坏话毁谤你，有人可能会侮辱你，有人会嘲笑你，有人会讥讽你，有没有？在我们生活中，我像我们在座弟兄姐妹，可能有些人已经开始经历到这种形式的迫害。在教会的历史当中，亲爱的弟兄姐妹，你读读圣经，你读圣经，圣经的里头，亚伯是被谁杀害的？该隐杀害了亚伯。该隐杀害了亚伯，是亚伯有错吗？亚伯有没有错？啊，以利亚被谁追杀？被耶西别追杀。是耶西别追杀以利亚，以利亚有错吗？有没有？没有。那丹尼被抛进狮子坑，是丹尼犯罪了吗？没有。尼西米建造城墙，有人要图谋，要密谋要杀害他，是尼西米做错了什么荒天的事、荒唐的事情吗？有没有？没有。所以在圣经里看到很多的圣徒面对各种各样的迫害。那在新约的里头，基督来到这个世界，基督有没有罪？基督说，你们中间有谁能指出我的罪吗？可是人们嘲讽他、讥笑他、挤压他、打击他、鞭打他，最后钉他十字架。保罗、彼得都被杀身亡，都是为了主他们殉道了。雅各被砍头了，斯蒂凡被石头砸死了。你看圣经当中有这么多的圣徒被迫害，只有在耶稣基督的十二个使徒当中，只有约翰，这个约翰，使徒约翰，他是寿终正寝的人，其他的使徒都为主殉道了，他们都经得起火的试炼。为什么神保存老约翰没有被刀杀死、被石头砸死呢？因为上帝保留老约翰有个特别的计划、特别的使命让他去完成。为什么？因为上帝要让约翰活得年龄长、寿数高，是因为让他要记下上帝对人类最后的启示，那就是启示录。如果约翰早早的殉道，那上帝的最后的启示怎么来到这个世界？就是上帝特别的保存了这个老约翰，所以其他都是为主殉道。所以我们活在这个世界会有苦难的。所以保罗当时在世上传道的时候告诉我们，我们进入神的国会经历许多的艰难。那弟兄姐妹，耶稣基督呼召我们跟随他，不是来勾引你入教，他是让你算一算跟随他是付要代价的。今天在这个世界很少有人告诉你跟随耶稣是要付代价的，就告诉你信耶稣就是得好处，就是得好处，就是得好处。结果那些世界上什么好处都有的人，他说既然得好处，好处我都有了，我就不需要信耶稣了。其实不是基督的福音，基督的福音上帝是要祝福你，但是你跟随耶稣基督，你活在这个世界，你一定会有各种形式的迫害。那早期教会就有很多的迫害，我在讲台常常跟弟兄姐妹分享，早期教会常常受迫害，尤其弟兄姐妹当时在世界到罗马帝国兴起迫害的时候，很多的基督徒被迫流亡，有些人被抓住的时候用刀杀死的是有的，有的肢体被砍断的是有的，他们非常的残酷，甚至把动物的肉绑在圣徒的身上让野狗去撕咬，财产被充公的是有的。当时公元64年的时候，那个罗马帝国的皇帝李禄非常的残酷冷血，比动物还不如动物，非常的残酷。他残酷到一个程度，是把圣徒绑在火星柱上，身上浇满了石油，让这些身体变成一个燃烧的灯来照亮他的花园，就是这么一个残酷。可是在那个时候没有基督徒说我因为这个原因所以我要离开耶稣基督，没有。很多人走进斗兽场被动物撕咬，他们知道 ready， 我们准备好，我们要跟随基督。基督早就告诉我们说，人若跟随我就当背十字架来跟随我。十字架是什么？我愿意舍弃自己的生命来跟随基督。那早期的教会弟兄姐妹说，圣经是告诉我们，圣经是告诉我们跟随耶稣基督的人的确有很多的经历不少的艰难，相当大的艰难。所以今天我们住在美国这个地方，不大有大的迫害，不会有刀剑，不会有监牢，不会因为你信耶稣会砍头，不会的。但是是不是有迫害呢？那我等会下面弟兄姐妹跟你分享的时候，我们每个人或多或少都会经历不同形式的迫害。 那这是道士一个圣徒讲的，他说殉道士的血是教会的种子。什么是殉道士的种子呢？你杀了一个圣徒，你好像是熄灭了福音那个火把，你错了。每一个圣徒就是你的种子，当你杀他以后，就像种下一颗种子一样，这种子会发芽，会生出更多的子粒来。他们杀害耶稣的时候觉得好了，福音的火就被熄灭了，可他仅仅是开始不是结束。耶稣死了之后，门徒们被兴起，当使徒们被杀了之后，有更多的弟兄姐妹被兴起，福音就是要一代一代的传下来。所以说殉道士的血是教会的种子。我是讲古代，那现代呢？弟兄姐妹，现在仍然有很多的迫害。你们看到这幅图片吗？你看到吗？今天在基督徒占少数人口的国家，穆斯林国家，他们仍然深受各种各样的迫害。在伊朗、伊拉克、巴基斯坦，在印度，在中东叙利亚，在中国大陆，在北非，很多的基督徒在面临各样的迫害。全世界根据统计，每年大概有十多万基督徒为主殉道。那这是在2015年伊斯兰国，就是 ISIS， 他们抓住了21个埃及的基督徒。这21位弟兄是我们的弟兄，亲爱的弟兄姐妹，他们是信仰非常坚定的人。他们那个教会跟随基督快到2000年了，是古老的教会。那些 ISIS 抓住他们，叫他们否定信仰，他说我们绝对不对方信仰。所以站在后面的人，每个人拿着刀对着他们，他们都为主殉道了，都为主殉道了。没有一个说我要否认耶稣，没有，他们都为主殉道了。建立他们的教会里头，把他们看成是真正的殉道士，那激发更多的弟兄姐妹起来，来传主的福音。我讲这个不是让你恐惧，是让耶稣说为义受逼迫的人是真的，不是吓唬人的。你活在这个世界，你一定会遭受到不同形式的迫害。所以当我们遇到这些迫害的时候，我们该反应怎么样呢？你要知道，撒旦是要摧毁教会，世界是不能接受这个教会，不能接受基督的福音，他们要阻止福音，但上帝的道是不被阻止的。他们要捆绑圣徒，但上帝的道是不被捆绑的。所以那种子下去了，一个圣徒被屠杀了，有千万的圣徒被兴起来，就像一粒麦子一样，他死了就是许多的子粒来。你们知道在中国大陆温州文化大革命期间，当时的中国政府宣布那个地方为无宗教区，意思说不允许任何人信仰任何形式的宗教，他就是这个人的天下，是我们的天下，我们说了算，不允许任何人信仰上帝。可弟兄姐妹你知道吗，文化大革命结束以后，温州归随基督的人最多，以至于温州被称为东方的耶路撒冷。所以这些圣徒们经得起火的思念。所以耶稣说为义受逼迫的人有福了，他们不同意这个世界。保罗说我为这福音受苦难，甚至被捆绑像犯人一样，然而神的道却被捆绑。在这个世界是有苦难，这个世界是有迫害，不仅仅有病毒，可能还有逼迫。那这个时候呢，测试我们的信仰，你有什么样的生命，你跟基督的关系究竟如何，你的信心究竟如何。当你面对这种风浪，面对这种迫害的时候，弟兄姐妹问我们自己，你的信心能经得起火炼吗？有的时候我在想，上帝啊，如果现在美国一场大迫害，我们教会正常的礼拜有好几百人在这儿，整个大堂满满的，还有多少人能经得起火炼呢？你真的是跟随耶稣的人吗？所以八福，第八福是最高的，唯一是有逼迫的人，你只有前面有七福，你才能跨上第八福。你前面你虚心了，你哀痛了，你温柔了，你饥渴沐浴了，你灵恤了，你清新了，你使人和平了，你才能达上最后一步，唯一是有迫害的人有福了。我们现在可能还没有达到那一步，我们受到苦难的时候，我们就怀疑上帝为什么不保护我。但是耶稣说让这些事情发生，就像老约翰一样，他遇到这些事情的时候是要测试你，你能 跟随基督吗？有一个电影啊，这个小说我好几十年前看了，叫 Silence， 是沉默，是日本的一个基督徒作家写的，你们可以去看看。后来到前几年拍成电影，就叫沉默，就讲日本基督徒受大迫害的时候，让你要否定耶稣，只要你把你的脚踏在这个圣像上，比较基督的像，圣徒的像，你踏上去你就可以活着。那时候他是讲罗马天主教，那是神父是怎么办，现在把刀架在你的脖子上，那时候没有刀，他把基督徒绑在这个海水海边，你看到那个海潮慢慢涨满，涨起涨起涨起，如果你不否认耶稣，你这个牧师如果不否认耶稣，你看看你教会的弟兄姐妹慢慢就被海水给淹死。你说该否认还不否认呢？弟兄姐妹，如果现在美国政府拿刀放在我的脖子上，王牧师你必须，不是喊王牧师，那时候他不喊你王牧师了哈，说你不否认耶稣，我就要杀你教会的一个信徒。我请你弟兄姐妹，你说王牧师是该否认耶稣还是不该否认耶稣啊？啊，我看有人摇头，有人说是点头。你说要否认耶稣还是不否认耶稣，要不要啊？但有人说，王牧师你不否认耶稣，他就要杀我，我上有老母下有儿子和孩子，我家庭怎么能生活？你否认他一下，心中纪念耶稣就好了嘛，你否认他这样来保留我的全家人的性命啊。我们身上有没有这样的人？肯定有这样的人哦。那耶稣说 no, 你不能这样否认他，你至死都不能否认耶稣，我们死个认罪是死。有这样的人吗？有没有这样的人呢？当我们跟随耶稣吃饼得饱的时候，我们都唱哈利路亚。当我们面对这样风浪的时候，你的信心能经得起火炼吗？所以耶稣说被耶稣逼迫的人有福了，你能经得起逼迫吗？我巴不得我们的教会每个弟兄姐妹思想这样的问题，我跟随耶稣能跟随到什么程度呢？青草地上可安息的水边，我当然跟随耶稣，对吗？我们家有孩子的时候，我让孩子感受一点教会的气氛，在美国嘛，对不对？基督徒立国的一个国家，他感受宗教气氛多好，但不要太认真。你在青草地上可以跟随主的人，你在死荫的幽谷，你还能跟随吗？耶稣说：“你在众人面前不认我，我在天上的使者面前也不认你。”所以，基督来到这个世界，不是来勾引人入教，他不是的，他是告诉你，你跟随我，你要计算一下代价。做门徒是有代价的，有 cost。好，这是第一个问题，我问自己的第二个问题，弟兄姐妹，你想一想。这些人是为义受逼迫的，耶稣说为义受逼迫的人是有福了，但是我们活在这个世界，有的时候我们受迫害受苦难，不是为义而是为罪。耶稣没有说为罪受迫害的人有福，他没有这么说法。我们在这个世界当中，我看到不少基督徒他们是为罪受苦，比方在你的工作单位，你很懒惰，也不尊重老板，老板开除你，你不是为义受迫害，那是为你自己的罪受迫害，你明白这个道理吗？那在家里面，你只想到自己的感受，自己的时间，自己的事业，自己的计划，你考虑不到他人的需要，孩子的需要，太太的需要，丈夫的需要，家人的需要，非常的一个自我为中心的人，结果家中你讲话也没有智慧，结果呢对方要罚你，让你睡地板，那不是为主受苦，那是为自己的罪受苦。所以耶稣说为义受逼迫的人是有福的，是讲为义。现在的弟兄姐妹，这是为什么活在这个世界？你既然身上有义，为什么人们要迫害你呢？在这个世界，绝大部分的基督徒是善良的，是真诚的，是乐意助人的，你为什么要害他？耶稣说为义受迫害的人有福了，你里面有义。基督徒讲的义不是一个概念，不是一个理论，不是一个主张，基督徒讲的义是一个位格，是一个 person。这个位格是什么？是谁？这个位格就是基督，基督就是义，基督就是那义者。当你信靠耶稣基督以后，基督在你的里头， 成为你的义，这个义在你的身上慢慢的显明出来，慢慢的显明出来，它会影响你的谈吐，影响你的眼界，影响你的生活方式，影响你的行为举止，影响你跟人际的关系，影响你的计划，影响你的家庭，它影响你所有的一切。这个义，这个基督在你的里头慢慢透过你生命的每个层次，每个角落，每个方位，越来越多的显明出来。哎，基督在你身上不能再隐藏了，那么看到你，我就看到你这个人是不一样的人，他就是个不一样的人。那你说这不很好吗？ No， 这个世界当你身上有义显明出来的时候，身边有人看得不习惯了，不舒服了，不方便了，他开始讨厌你了，不是你做错了什么。现在弟兄姐妹，你想一想看呢，歌隐杀死亚伯，亚伯做错了什么？亚伯什么也没有做错。耶西比这个王后来追杀以利亚的时候，以利亚什么也没有做错。巴比伦帝国来迫害丹尼的时候，丹尼什么也没有做错。彼得没有做错任何事情，保罗没有做错任何事情，基督没有做错任何事情，为什么他要迫害他？为什么？因为你的意义，意义在你的生命当中显明出来了，人家觉得不舒服，不方便，受到了威胁。我举几个例子，你可能就知道了，在我们的生活当中有没有这样的事情。你身边的人，我今天讲不是讲这个，在美国这个环境的里头没有刀剑的逼迫，美国政府现在不大可能把你囚禁起来，要刀砍你，杀你，判你的死刑。在美国是个宗派非常自由的一个环境里头，没有这样的问题，没有刀剑这样的迫害。但是不等于你的生活当中没有人侮辱你，没有人立造坏话诽谤你，没有人挤压你，排挤你，你身边一定有这样的人，一定有这样的人。不是因为你做错了什么，恰恰是因为你没有做错，他排挤你，他挤压你。比方说在性的方面，他非常的放荡，非常的自由，你不认同他，他说你是一个老古董，他孤立你，你的看法跟他不一样，你是老古董，你是政治上不正确。有这样的人哦，在你的公司里头，你非常的殷勤做工，非常的努力做工，可是边上那些懒惰的人，他觉得受到威胁了。我们的团体里头就你这个人这么认真，他就开始排挤你，对你有不同的意见。当你是一个非常热心乐意助人的时候，乐意帮助别人的时候，那个冷漠的人，麻木的人，他看不惯了，他受不了了，他就说你这个人好官显示，不跟你在一起。有没有这种人？是有的。当你别人死的时候，你说祝他一路走好上天堂，但是你在讲话谈吐中间，你会说 no， 不是每个人上天堂，还是有地狱的，人家就讨厌你了，人家就讨厌你了。你说在这个世界当中有绝对的道德法则，上帝是道德法则的那个根源，有绝对的道德，那周围人说 no no no， 道德就是我想出来的东西，就是政府的主张，老百姓的主张，没有什么绝对的道德。就当你坚持这样真理的时候，当你的生活活出这个真理的时候，你的周围人不开心了，不舒服了。他不舒服不开心不是因为你做错了什么，他排挤你，嘲讽你，挤压你，打压你，不是因为你做错了什么，恰恰是因为你什么错都没有。所以照有一句话说，光来到这个世界，是因自己的行为是恶的，不爱光倒爱黑暗，定他们的罪就在此。我们一起读这段经文来。光来到这个世间，你没有见到基督徒就是义，你里面一义呼出来的时候，你是光，光进入黑暗，黑暗是讨厌你的，因为把他的恶写明出来。为什么挪亚定了那个时代的罪？挪亚不是把他时代所有的人拉到他的法庭，我给你一个的审问，不是的， 唯有他是个义人，显出周围人的不义，所以周围人会恨他。亲爱的弟兄姐妹，我们基督徒活在这个世界，不能因罪受逼迫，但是当你活出上帝义的时候，你的里面有义，显出你光明的时候，你进入黑暗当中，黑暗是排挤你的，因为你的存在，你的出现，让他觉得不舒服，让他觉得不安，所以他要排挤你，挤压你。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在生活当中你有没有遇到这样的问题？有没有啊？有没有？当你信了耶稣之后，你周围的人都给你鼓掌吗？都欢迎你吗？啊，未必哦，不是这样的咯。我们周围人有没有受到这样的挤压？在美国还好啊，希望你生活中不要有这样的事情。在一旦发生的时候，你能持守上帝的道吗？能不能呢？基督讲过这样，我们一起来读来。世人若恨你们，你们知道恨你们以先已经恨我了。你们若属世界，世界必爱属自己的，只因你们不属世界，乃是我从世界中拣选了你们，所以世界就恨你们。这个世界就是指活在黑暗中的那些人，心中没有光。当你在谈幸福这个主题的时候，你跟一帮非基督徒在一起谈，他们谈的是财富、儿女、财产、地位、名声、刺激，你谈的是谦卑、柔和，你说他能爱你吗？他不会爱你的，他觉得你是怪怪的，你不是从这个地球来的，你不是他一群的人。所以圣经上说，世界若恨你们，你知道在恨我，恨你们之前已经恨我了，因为他们恨的是基督。所以基督徒活在这个世界，知道你的价值观不同于这个世界，你的生活方式不同于这个世界，所以你受到挤压、嘲讽、排挤、打击甚至伤害。那有人问了，说王牧师，我们活在这个世界多麻烦呢，信耶稣还这么麻烦呢，有没有可能避免这样的迫害呢？避免这样的侮辱呢？避免这样的嘲讽呢？有没有方式呢？有的，可以让你避免这些麻烦的。那怎么避免呢？耶稣在讲一句话说，我差你们去如同羊进入了狼群，这是耶稣做个比喻。耶稣说，我差你们去，你们就像羊一样进入了狼群。你说羊跟狼是两种完全不同习性的生物，他们两个能不能和平共处？能不能？能不能？狼就是狼，羊就是羊，狼一定会吃羊。那你说你现在进入了狼群里头，不希望狼来吃你，避免狼来吃你，有没有一个方法？有没有一个办法？有没有？有的。什么方法呢？啊，你就披着一个狼皮，或者你变成一个狼，狼跟狼是可以相处的，尽管他们有时会打架，但是我们是一样的，你长着牙齿我也长，对不对？你长两个尖耳朵我也长，我跟你是一样的，你讲重口味的笑话我就哈哈大笑，我讲的比你胃口还要重，你是狼我也是狼，对不对？你贪得无厌我比你贪得还要厉害，我们俩臭味相投。所以这就是狼进入狼群的时候，你跟狼一模一样，狼就不排挤你。但是你说我是羊怎么办？他一定会吞吃你的。你希望逃避这个逼迫吗？想不想避免？在世界上不是每个基督徒都受迫害，弟兄姐妹，不是每个人都受迫害的。但当迫害来临的时候，你想变成狼吗？想想变成狼。我知道有些人就是变成狼的。所以弟兄姐妹，圣经上告诉我们说，当你进入这个世界的时候，世界跟你不一样，他看出你的价值观不一样，你的生活方式不一样，因为你有上帝他没有。所以活在这个世界，你一定会经历到这种伤痛、这种伤害，甚至这种侮辱。有人因为信耶稣被别人嘲讽，有没有？有的。我们身上就有的。被别人排挤了，有没有？有的。但是我们在基督的面前，我是羊，我不是狼。这个世界，亲爱的弟兄姐妹，羊有的时候看起来是傻里傻气的，你看羊看着是不是很傻气，对不对？很傻。狼看着是多聪明，对不对？这个狼多聪明，这个世界都变成狼多好啊。这个世界，亲爱的弟兄姐妹，如果都变成羊，都变成傻羊， 这个世界就有和平了。这个世界之所以没有和平，因为狼太多了，到处都是狼。所以听众们，我们活在这个基督教，我们成为光，因为这个世界太黑暗了，人们不知道，在狼群里有习惯了，他有生活习惯那个狼的生活，不再习惯羊的生活。所以基督说，当你羊进入这个世界，你受迫害不是因为你的错，恰恰是因为没有错才受到迫害。所以基督讲这句话，弟兄姐妹，你想一想，一个为义受迫害的人生活在这个世界，这是一个什么样的世界？表示这个世界已经不知道什么是义了，不知道什么是善了，不知道什么是真理了，不知道什么是和平了，这是很可怕的一个世界。所以弟兄姐妹，基督说为义受逼迫的人，他们有福了，因为天国是他们的。那么保罗讲过这么一句话，我们一起来把这个经文，来希望你能记得这句经文，说凡律自在基督耶稣里今天度日的，也都要受逼迫。那照一个条件，如果你来了教会只是坐一坐，你不会受逼迫的。你愿意来教会来一趟，你不会受逼迫的。你到教会来讲讲宗教税，回家去就扔到一边，上班去扔到一边，你不会受逼迫的，你绝对不会的。为什么呢？你看起来跟他们一样，不会受逼迫的。但是你如果金钱度日的，那就是说你把基督的生命在你生活的每一个角落，你把它彰显出来的时候，它影响你的计划，影响你的人生目标，影响你的生活方式，影响你的举止行为。当你这样活出来的时候，亲爱的弟兄姐妹，圣经上说你要会受到人的侮辱、嘲笑、打击。其实在美国可能也有啊，也有啊。你立志在基督里金钱度日吗？我巴不得有一天我站在上帝的面前，上帝审判我的时候，问我的时候，说你是牧养的教会，好像每个人都像羊，真的像羊吗？每个人的经受这种迫害吗？我希望我在上帝的面前能站得住，我希望每个弟兄姐妹在上帝的面前能站立得住。在基督里金钱度日的都要受迫害，这个迫害不一定是刀架在你的脖子上，不是让你囚禁，不是让你财产充公，它可能是有人侮辱你、讥笑你、排挤你、打击你、孤立你，让你失去机会，你愿意不愿意啊？愿意不愿意？基督说我差你们去，如同羊进入了狼群。你说好怕哦，病毒已经好可怕了，现在要让我进入狼群里头，我就更可怕了。你怕吗？弟兄姐妹怕不怕？举个手试试看，多少人说我不怕的。感谢主，大多数人我们是会惧怕的。但是弟兄姐妹要记得，你既然是羊，不是独自的面对狼，为什么？你是有牧人的，你要记得一句话，你是有牧人的，上帝就是你的牧人。当有人欺负你、打压你、排挤你、迫害你的时候，你是有牧人的，牧人在你的身边，他要施行审判。几千年过去了，教会仍然存在，那些迫害教会的人现在在什么地方？巴比伦还在吗？罗马帝国还在吗？所以我们知道我们是有牧人的。亲爱的弟兄姐妹，耶稣基督是我们的牧人，无论在什么境遇当中，你受到这种逼迫的时候，弟兄姐妹，你靠着耶稣基督的能力，靠着他的恩典，我们站立得稳。所以为义受逼迫的人，他是有福的人，在上帝的眼中你是有福的人，这个福要成到永永远远的人。好了，那么第三点，基督说为义受逼迫的人有福，因为天国是他们的。你活在这个世界的里头，你觉得你一定要受迫害吗？现在是狼和羊是两种生命在这儿，你可以做选择啊，你可以选择不成为羊啊，你可以选择成为狼啊。当你选择成为狼的时候，你就不需要受迫害了。弟兄姐妹，你需要不需要受迫害啊？在狼群当中我就是狼嘛，我就不需要受迫害了。可是你为什么还要选择成为羊呢？你自己选择成为羊是因为上帝开了你的眼睛，上帝开我们信心的眼睛，让我们知道什么是真正的幸福，在世界上什么是真正有价值的东西。真正有价值到底是什么？世界上有很多有价值的东西，美好的东西，想让我们向往的东西，我们看为宝贵的东西，我们放不下的东西。家庭，比方说家庭对我们说太重要了， 工作对我们来说很重要的，我们健康对我们来说很重要的，儿女对我们来说很重要的，被人承认的极大尊重很重要，这些东西都是有价值的，非常重要的，不是不重要的。我们每个人都看重这些东西，但是我们上帝看我们眼睛的时候，我们看到还有比这更重要的东西。我刚才讲了，在刚刚开始讲到的时候，我跟弟兄们分享，在这个世界有个价值的一个阶梯。你在这个30岁、50岁、60岁，你追求你生命当中认为最重要的东西。你像上小学、上中学、上大学，你上更高级的一种追求，你知道你要追求一样东西，你认为它对你来说太有价值、太重要了，你追求它。但这些东西是什么？世界上没有新事情，是什么呢？在世俗的价值天梯上，我们认为最有价值是什么呢？就是我的财富。我刚才说了，我的名声，我的地位，我的享受，我的刺激，我的快乐，我的幸福。这些东西有错吗？没有错的，没有错的，弟兄姐妹，没有错的。但是圣经上告诉你一件事情，当你追求这些东西一切的时候，你的后面这个梯子下面的基础是什么？你这个放这个价值天梯的这个基础是什么？是我的生命，我的追求，我的财富，我的名声，我的影响力，我的刺激，我的生活方式，我的娱乐，我的快乐，我的幸福，它的基础是我。如果我都不在了，这些东西还有什么价值，还有什么意义呢？那我这个生命是什么呢？上帝没有打开我们眼睛的时候，圣灵没有开启我们内心的时候，我们就糊里糊涂的随着这个世人活在这个世界，追求的都是这些东西。雅各说，其实明天如何你们还不知道，你们的生命是什么呢？你们原来是一片云雾，出现消失就不见了。如果你这个生命只是顷刻之间的东西，你这个梯子放在这个上面有什么意义呢？生命都没有了，一个气都没有了，你说我的财富、我的名声、我的地位、我的刺激、我的享受还有意义吗？什么意义都没有了。为什么我们宁愿为异兽别破？因为上帝的真理开了我们的心，圣灵开启了我们的心，让我们看见了什么是最有价值的。只有属天的国度才是真正有价值的。所以基督说，为异兽别破的人有福了，因为天国是他们的。我们在这个世界上每个人都在苦苦的经营，像建立自己的一个国度。你的公司就是你的国度，你的家庭就是你的国度，每个人都想建立自己的国度。可是这些国度，亲爱的弟兄姐妹，脆弱不堪，兵度一来，这个国度就摇摇欲坠。当生命最后一刻的时候，这个国度对你来说毫无意义了。所以耶稣基督说，那为义受逼迫的人，是眼睛被上帝打开的人，他看到属天的价值、永恒的价值、天国的价值，这样的人是有福的人。如果你的眼睛没有被打开，只看到这个俗世的东西，我宁愿做狼也不会做羊的。我之所以选择成为羊，跟随耶稣基督，因为我的眼睛被主打开，我看到了属天的天国的那个价值，那是存到永永远远的。所以基督说，为义受逼迫的人，他们有福了，因为天国是他们的。如果你在读圣经的时候，基督在第11节上面说，那些因我辱骂你们、逼迫你们、立造各样的坏话毁谤你们，你没有说的话要加祸在你身上，就是因为你是基督徒，好像可以欺负你。他说你有福了，他说你们应当欢喜快乐，因为这样的人的天国有赏赐是大的，天上赏赐是大的。一个人在逼迫当中还欢喜快乐吗？保罗和希拉在监狱里唱歌，他们很欢喜快乐，他们欢喜快乐是因为监狱里头是5星级宾馆吗？当然不是嘛。当然欢喜快乐是什么？不是监牢让他们欢喜快乐，他们知道为什么坐牢，是因为为义受逼迫，为基督受逼迫，为永恒受逼迫，为天国的荣耀受逼迫，所以他们心中充满着喜乐。我们在受迫害的时候，亲爱的弟兄姐妹，在你的生活当受迫害的时候，你的喜乐是什么？你受迫害恰恰说明你不是黑暗之子，你不是狼，你不是这个世界的子民， 当你受迫害，恰恰证明你是有义的，你是一个义人，或在上帝的眼前你是个义人，是因为你是羊，是因为你是上帝国的子民，恰恰说明你是属神的，不属于这个世界的。为此你觉得喜乐，不但喜乐，在天国里的赏赐是大的，这让你有一个永恒的一个价值观。我们活在这个世界，亲爱的弟兄姐妹，我们要知道神在这个世界上要祝福我们，要保护我们，怜悯我们，我们是他的羊，他是我们的牧人。但有的时候上帝让我们在一种环境当中经历这些思念，好像显明我们跟随主的心思究竟有多少。所以越是在风浪兴起的时候，环境黑暗的时候，弟兄姐妹，越是显明你是狼还是羊的时候，显明你是上帝国度的子民还是世界国度子民的时候，你不要怕。基督既然把你放在那个环境里头，他的杖他的杆要引导你。我们中间好多弟兄姐妹就是在患难当中艰难当中，你是成长最快的时候，是不是？一些平安分妥的时候，我看弟兄姐妹都是入不禁风，信仰根本经不起打压，只有在经历艰难的时候，你的信心变得越来越刚强，你的生命才越来越渴望基督。这个病毒流行的时候，我巴不得我们教会每个弟兄姐妹哈，虽然你紧张，但是利用这样的时间，我知道你现在聚会的跟朋友吃饭的时间少了，去外面玩的时间少了，利用这段时间好好的亲近上帝，读经祷告，跟弟兄姐妹在一起电话中可以交往，在增长你信心的时候，让你思想到底什么思想，什么让你国度是存到永远的。我进来这个国度能存到永远吗？我这个生命能存到永远吗？所以利用这个时间，让我们更加靠近这位基督。主啊，你开我的眼睛，圣灵你开我的眼睛，让我看到属天的永恒的荣耀，看到属天的国度的价值，属天的价值，永恒的价值。你活在这个世界，弟兄姐妹，每个人都有选择，每个人都有选择。亲爱的弟兄姐妹，你活在这个世界，你不能选择你的生，这是你不能选择的。我们生在这个世界上，是我们的父母从来没有跟我们商量孩子你要不要生在我们家，我们没有办法做这样的选择。还有一个你不能选择的，你不能选择不要死亡，没有一个人可以做到。但是弟兄姐妹，神给我们选择的能力，你活在这个世界，你可以选择怎么样去活，这是你可以选择的。面对死亡的时候，你选择我该为什么去死，这是你可以选择的。在这个世界，无论是病毒让我们死亡，还是地震让我们死亡，或者疾病让我们死亡，没有一个人可以避免这个死亡这条路。但是基督告诉你，基督已经得胜了死亡，你在耶稣基督的里头，现在你可以选择你是为义而活，为基督而活，还为自己而活。为自己而活，将来有一天你还是要离开这个世界。为什么不为基督而活呢？为永恒而活呢？为上帝荣耀的国度而活呢？所以求上帝开我们的眼睛，让我们看到天国的价值，天国的荣耀。我们是一群天国的子民，不再属于这个世界。我知道有一个人叫屈苏多摩，这个人是在公元第三世纪第四世纪的时候第四第五世纪的时候，在君士坦丁堡的一个主教他的母亲20岁的时候他的父亲就死了，所以他母亲20多岁就守寡，把他养大成人。连那些反抗基督教的人，迫害基督徒的人，都称赞他的母亲，他想不到在基督徒中间竟然有这样伟大的女人，把他养大成人。母亲的金钱非常重要。他在君士坦丁堡做主教的时候，他很聪明，他很会讲道，但是他生下来的时候有点结巴，讲话的时候不会讲。他要为了传上帝的道，他知道上帝呼召他拣选他，他勤学苦练，他把河床里的鹅流石哈石头放在嘴巴里，然后来练操练自己说话的能力。他后来变成非常出名的一个讲道人，他不但会讲道，而且大胆讲道，不向权贵妥协，忠实的传讲神的道。后来得罪了罗马的皇室成员，说要传圣他，所以他被带到皇帝面前的时候，皇帝威胁他，罗马皇帝威胁他，罗马皇帝说，你知道我可以放逐你吗？我们中国人要充军，我把你充军到远处去。你说他怎么回答？他说，陛下，你不能，因为这世界是我天父的家。意思是到哪个地方 都是我天父所在的地方。他让我杀你的头，我要砍死你，杀死你。他说，尊敬的殿下，你做不到，因为我的生命与基督一同隐藏在上帝的里面，你做不到。皇帝生气了，他问我要把你所有的财产充公，让你一无所有。他说，皇帝陛下，你更做不到，我的财宝是在天上，没有一个人可以夺走我的财宝。皇帝实在无奈了，皇帝说，那好，你既然这样，我不囚禁你，把你关在一个孤独的地方，让你见不到你的朋友，见不到你的家人，让你悲悲惨惨孤孤单单的死去。他说，亲爱的皇帝陛下，那不是你能做到的。我有一个最好的朋友，他应许过我，他永远不背叛我，他永远与我同在。最后他被放逐到现在的亚美尼亚的边界。他是一个为耶稣迫害的人，受逼迫的人，他是一个真正的羊，他是一个真正有属天价值观的人，他看到的是天是永恒。弟兄姐妹记得，只有把天放在心中的时候，你活在地上才安宁，只有你抓住天国的时候，天国荣耀的时候，你活在地上的国度的里头，你才真有平安。你有了天，你一定会拥有地。如果你只有地，你在地上活得也不平安，因为地上有灾难，有病毒，有地震，有风浪，有死亡，你永远不得安宁的。所以基督让我们眼睛，你看到天，你会拥有地。既有天，就有地。如果你只有地没有天，连地上活着也不安宁。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我们活在这个灾难越来越多的一个时代，学会仰望耶稣基督，举目望天，不是你逃避这个世界，你只有把锚抛在天上的至圣所，在永恒国度荣耀里头，你这条船才不会被风浪淹没。这个世界会越来越多的风浪，我们求主来怜悯我们，在这个有逼迫、有苦难、有病毒的世上，地上的国没有永久的平安，没有持久的平安，我们仰望坐在天上的主，他的国永不震动。你建立的国会震动的，地上每个国家都会震动的，唯有上帝的国永不震动。所以主说，为义受逼迫的有福了，因为天国是他们的。我们求主把这样的话语放在我们里头，洪水泛滥的时候，上帝做为王，让我们一起来唱让我们一起来唱这个刚才那首诗歌94首，好，我们一起来唱那首歌，好吗？我们一起来我请弟兄姐妹一起来跟我来唱这首诗歌。
主耶和华满有怜悯和恩典，我投靠在你翅膀荫下，当我回转，一宿虽然有哭泣，早晨别欢呼喜乐，你坐着为王到永永远远，随洪水泛滥，我坚定仰望你，你坐着为王，垂听我呼求，使我灵苏醒，有复活的生命。
主耶和华满有怜悯和恩典，
主耶和华满有怜悯和恩典，我投靠在你翅膀荫下，当我回转，衣袖虽然有哭泣，早晨必欢呼喜乐，你 你作者为王，到永永远远，虽洪水满盆，我坚定仰望你。你作者为王，垂听我呼救，使我灵苏醒，有复活的生命。
啊，作者为王，直到永远。
作者为王，到永永远远，虽洪水满盆，我坚定仰望你。你作者为王，垂听我呼救，使我灵苏醒，有复活的生命。
他作者为王，
他作者为王，到永永远远，随洪水泛滥，我坚定仰望你。你作者为王，垂听我呼救，使我灵苏醒，有复活的生命。
哦，主你作者为王，你是万王之王，洪水泛滥之时，你作者为王，你是宇宙的王，你是历史的王，你是我每个人生命的王。主，你已经胜过了死亡，胜过了一切黑暗的权势。主，你是我们的避难所，你说住在至高者隐秘处的，比住在全能者的荫下。也主，你是我们的避难所，你是我们的山寨，你是我们的神，你是我们所投靠的。主，让我们安稳在你的面前，让我们举目仰望你。你是我们的神，你要搀扶我们，牧养我们，你是我们生命的大牧者。我们生活在这个时代，有病毒，有各种我们意想不到的、预测不到的风浪会来临，但是主，你是住在风浪之上的主，你是掌管风浪的主，你是在风浪泛滥、洪水泛滥之时住着威王的主。主啊，让我们仰望你，举目仰望你，因为你是我们的神，用你全能的翅膀遮盖你的子民，用恩典卫衣披在你孩子们的身上，让我们躲藏在你翅膀的隐秘处。主啊，我们要称谢你的名，你的名配得我们称颂，我们感谢你，愿荣耀归给你，愿平安归于你的子民。我们将感恩祷告奉恩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门。请坐。